弟兄姐妹，主里平安。对，我们能够在主日再一次一起在主面前来领受他的话语。我也相信神不断的借着在我们每次的聚集当中，在你个人的灵修里面，在小家的查经过程，神继续在建造。那我们就着在最近我们从出埃及，那我们直接好像就到了生命记这段的查考，但大家能够从这两段当中，其实很熟悉的一个词，大概就是你会明白旷野出现很多次，而且你也知道旷野是他们的处境。那这些情况到底，就上帝把他们带出离埃及之后来到旷野，那到底是要做什么？好，我们有时候我们心里面总看到这些，有时候心里面的第一个印象或许会想说，为什么不直接能够进到迦南美地，不是很好吗？但是似乎上帝并没有这样来做。那我想这是圣经当中有讲明他的道理。因为如果各位想一想，今天你孩子突然跟你讲，爸爸，我看那个哇赛车好棒，然后很兴奋，我将来要成为一个 F1 的方程式的那个赛车手。做父亲的二话不讲，就去买了一辆跑车给他，你觉得合适吗？你觉得合适吗？因为他可能连脚踏车、连那平衡都还没有学会的时候，然后你觉得说，哇，给他一辆，既然他要嘛。对不对？那个就是他想要得到的。但是每一个做家长，你会知道，你在这过程，你要成为一个赛车手也好，你要成为一个运动的健将也好，你不是一下子就怎么样进到那个场地，因为你是在很多的预备当中，那个场地是让你展现你的训练成果。你或许可以赢过别人，或许不能赢过别人，但是至少在那个场地，在那个运动场，在那个赛车场，是你平常所练习的，在那里展现。你不是只是到那个运动场就是你的目的。所以在这当中，旷野似乎好像有点类似这样的，在预备一个人。很多人我们也想信主之后能够怎么样马上改变，但是你也会发现，圣经让我们看到实际的情形并不是这样子。让我们在这过程里面逐渐的从一种外在的景况能够认识到这位上帝是什么。所以刚刚我们的诗歌第二首说，我们不要问为什么，但是你之所以能够不问为什么，是因为你认识这位上帝。那你认识这位上帝是一夜之间吗？你知道他的丰富，你知道他是你的天父，你没有经过一个过程，你怎么知道他的丰富？你怎么知道他的保守？所以当我们要进到说我们不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问，我们不是不问问题，我们可以问，那神在这个阶段，在现在这个光景，到底在我身上他要做什么？我们不是问上帝的动机，不是问他的理由，我们问说，上帝如果在这个目前这个光景的话，他在我身上要做什么？所以我们想，我们今天就借着这段简短的一个旷野的一个场景，但是你会发现，这是每一个信徒都必须要经过的。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仰望，也渴望你的话语。因为生命的成长，若没有你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就好像一跳再跳，我们跳过了很多我们喜欢使用的，我们喜欢进入那种捷径，好像很快的能够来得着神你所要给我们的。但主，我们相信在圣经所启示当中，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以致当我们明白，我们能够耐心等候， 神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这样的过程里面所做的工，也能够真的是珍惜这些，因为我们知道没有这些过程，我们很多时候进到一些处境，我们所显明出来的就我们的光景并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跟随属神的子民。求主在今天早晨你的圣灵在人心中来工作，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是单靠好像摩西当初领受的律法的字句，如今在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呢，是因为那叫人活的圣灵在每一位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就求主你纪念建造你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知道大家对旷野的印象，对第一印象一定会觉得哇，旷野就是一个就 不容易生活，没有错，这是大家对旷野不容易生活，是一个对生存有威胁的地方。至少你说啊，我今天要出去买个东西，旷野你基本上你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够不到，对不对？有时候你饮水也有困难，所以好像在我们的经验当中，它是一种生存的威胁，对不对？然后在这里面，你会发现好像有许多的挑战，有许多的挑战。那同样，你也发现，哎，在圣经里面讲到旷野这个事情，你又发现，对以色列人出来没有水喝会抱怨，没有肉吃的时候会抱怨，他对这个摩西亚伦带领的不好的时候，他们会抱怨，对不对？很多事情他们都会抱怨。但是同样，你会发现旷野在这样一个场，在圣经里面所向我们所显明的场景，它也是神跟人相遇的地方。所以当你对旷野的认识，你这两个不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常常你处的环境当中，就好像就是艰难，就是艰难，困苦再加上困苦。但是如果你可以看到出埃及记，我们不单单看到在过程当中他们的抱怨之外，你看到上帝怎么在这当中向他们显明他自己，你会发现在这里面你看到上帝的恩典，看到上帝的赦免，看到上帝怎么样很久忍耐不轻易发怒的情形。而这些就是你我他们要认识这位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的过程。所以旷野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呈现的没有错，是一个试炼的地方，会测验你跟你对上帝的顺服，你的信心，是一个跟神相遇的地方。上帝的显现，上帝降在西乃山，像上帝吩咐摩西建的会幕住在他们当中，是上帝显明他自己启示的一个场所。同样旷野也会变成是一个怎么样淬炼你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你从出埃及你是一个奴隶之民，在这里你要转化为一个你是圣洁之民，你是属神圣洁国度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样也这样的一个经历，你会发现成为一个世世代代传承的一个见证。所以你会发现以色列人经常讲到出埃及的事情，上帝怎么带领他们。所以以色列，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很典型的一个经历，出了埃及，然后在旷野，然后进到美地。不单是他们，这也是我们信仰形成的一个范式，一个基本的典范。你出了埃及，你出了黑暗，你从罪恶黑暗当中被拉出来之后，是的，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新约里面讲到我们进了光明，是朝这个方向，但你会发现我们在这当中有一个过程，你要同样你要被淬炼你的生命，因为你没有经过这个淬炼，你会发现你到那个地方之后 你不知道做什么，你很可能就是照样离开上帝。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当中，他们出埃及，然后来到旷野，然后将来刚才提到宣召的经文当中提到约书亚开头的章节，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美地，这是一个他们信仰成型的一个过程，也是同样是我们信仰成型的一个过程。当神用玛拿，用磐石的水，然后借着云柱火柱来带领他们，并且在旷野跟百姓的立约，对不对？建造了会幕，设立了制度，祭祀的制度。所以你发现上帝不是没有作为，在这旷野时间，不是说好像我就是好像带出来惩罚，让你处在一个困难的环境。你会发现他们可以借着这个环境，上帝至少从上帝这边希望他能够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上帝，了解他的信实，对不对？能够认识他的圣洁，颁布的律法，设立的祭司，能够认识他的同在，同样也能够认识到他的公义和怜悯。因为这些民数记说他们十次试探我，你会发现上帝在面对这十次的试探里面怎么面对他们，赦免。所以有公义，有怜悯。所以旷野不是一个很单纯的只是说啊物质缺乏或者是有困难的地方，各位，这也是上帝与你相会的时候，这也是上帝与你相会的时候，也是你跟他的关系、你的身份重组的时候。所以你可以在很多时候，你可以在缺乏中，你可以学习什么？你可以学习依靠。很多时候我们在缺乏中，我们学习要更多，而不是依靠。我们在好像这种离在旷野的时候，不像我们很多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我们都很多时候很方便，有这个声音，有那个声音，要做什么都很方便。但是在这种旷野当中，你在沉寂当中，你可以听见主的声音；你在漂泊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你是属他的，你可以明白你是属他的子民。所以这段的经历是宝贵的，是宝贵的。所以我们刚才讲说，旷野有它的两面性，有它的危险，对不对？我们刚才讲，不论炎热、缺水、荒凉，或者是这种野兽。然后我们会面临到这种处境时候所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是抱怨，是不信，是试探神，或者是甚至我们自己造个偶像。旷野的挑战没有错，是我们碰到这些处境，以色列碰到这些处境，我们说他们经常抱怨。我们现在看起来，我们从这个圣经当中，我们说啊，他们怎么老是这样，老是这样子？他们有十次，说不定你会发现，如果是你，你会有十一次。旷野确实是有这样的挑战，但是同样，我们刚才讲到，旷野有旷野的上帝临在的祝福，对不对？西乃之约、十诫、会幕。神住在他们当中，神在他们的抱怨当中供应的玛拿、鹌鹑、磐石出水，40年衣服鞋子没有穿坏，然后他们被怎么样？被浇养，好像我们今天经文一开头讲到的，讲到说。神管教你们，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神把你当成儿子来看待。你的身份被重建了，你的盼望也自然就开启了，因为你不再是受奴役的一群人。 当你的身份改变的时候，你的盼望就改变了。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旷野，对百以色列民有许许多多的挑战，这些我们刚刚提过，他们可以学习来依靠，认识上帝，建立关系。那旷野在这里面，你会发现上帝他要使以色列百姓来做什么。今天的经文提到，他说要苦练你，要试验你，要知道你心里面如何。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心里面如何，直到环境出现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哦，原来我的心是这样子的。他说要看是不是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上帝在这当中借着旷野要使你谦卑下来，让你知道你自己的有限，也让你知道你自己的能力是不足的。因为我们很多我们自己的本能，我们总觉得我们好像什么事都可以做，或至少我们会想说，我要自己来这样干。但是上帝在这里面，他说要使你谦卑旷野，因为旷野让人认识到自己的有限跟无能，也可以在这当中除去当你的身份要转变的时候，你需要除去你在埃及的奴性。因为在埃及只有一个选择，法老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督工的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你没有自由，你没有自由。除去在埃及养成的奴性自卑，或者是以现代人来讲，很多时候我们处在一个，我们在以往我们靠的是自己，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的骄傲，属世的骄傲。而在旷野期里面，让你学习单单仰望这位上帝。所以以色列民面对饥饿的时候怎么样？他们不能耕种，也不能做生意。当然在那种处境完全怎么样，如果说我们从刚刚谈的这样一个角度，他们失去了掌控权，他只能等待上帝的供应，只能等待上帝的供应，而仗着一种无能为力。你知道你的有限，你知道你自己的能力的不足，你才能够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这是谦卑的开始。所以经文里面有谈到，学习到说原来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使你谦卑，而且要试验你。旷野的艰难会露出你心中真实的光景，是真心跟随神，还是稍遇困难就想回埃及。其实我们刚才为西安教会祷告，我们从一个角度可以思考，神若不是看这群的弟兄姐妹有那种足够的承担，这难处不会临到。今天同样难处临到我们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或许我们散的比他们聚集的多，我们散开的人，我们逃的逃，跑的跑，因为我们或许没有经历过在中国那种处境里面，他们神早早预备他们多年。同样你也发现，当我们说信主之后， 你在一些情况当中，在今天的环境里面，当你的生活处境发现一些情况的时候，很容易就发现你到底转向哪里。逃回埃及，你会觉得说这个信仰好像这个神不作用，不灵光。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让我们能够知道说，当那个艰难来的时候，我们内心真实的光景。这很容易就从我们受洗的弟兄姐妹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下子受洗完之后，他们觉得毕业的，你会发现到底他会觉得是毕业的，还是到底他会觉得是开端？马上就，其实很快就你可以体会到，哦，原来受洗之后。我们好像我们觉得毕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不像在受洗班出现的时候那么频繁了，就慢慢就淡掉了。所以，上帝会在这些处境来试验，对不对？试验人的光景，心里面的光景，是不是真心听从上帝的话，跟随神？所以玛拿的故事，你发现上帝跟他们讲说，第六天你要收取双倍，安息日不要收取。结果他们怎么样？在安息日还是烧，照样出去。这样的一个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将我们心灵的偶像去除掉。以色列百姓当时的处境，脱离那种埃及的思维跟惯性的依附，打碎他们安全感的替代品。你会发现圣经讲到说，他们宁愿回去埃及吃什么？他说有锅边肉啊，埃及有韭菜啊。但是他们的安全感，虽然他们很苦，但是他们在碰到这时候，他们宁愿回去。但上帝要打破他们那种安全感的替代，只有上帝能够赐给他们真正安稳。谦卑试验之外，上帝也要教导你，教导你。我们刚才所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让他们能够从一个情况来了解，原来人活着不是从一个从，是应该从物质层面来到怎么样，提升到一个属灵层面的依靠。当我们说外面缺这个缺那个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停在这，我们总觉得缺的要把它补足，缺的要怎么样尽量去拿，能够把它凑齐。但是在这里要教导的以色列民，教导他们，你们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话，把他们从物质的层面的生存提升到属灵层面的依靠。这个我自己有一个感觉。那同样，因为也是看着一篇文章，他说好像有人提到说，在第一代来美国的移民，这些父母亲都处于一个怎么样，都是处于一个生存模式 ，survival， 为了要生存。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可以吃苦，他们什么事都可以做，他们很多东西可以吃。但是第二代不一样，第二代是属于不是生存的，他们要选择什么对他们来讲是他们想要的，他们想要的，或者是他们想做的。那这些你就会发现，第一代人，我自己本身我都察觉我自己有那种 survival mode 那种感觉，对。跟我儿女去思考说，哎，他们的生活形态，我的生活形态，你会觉得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但是对我来讲，今天这样一段话语同样提醒我，原来因为 你生存模式就是外面的这些东西。但是原来人活着不是单单只是靠这些。应该要提到上帝说要靠着他口里所出的话语。然后同样神也在这旷野的期间教导他们，教导他们什么是圣洁，因为他们既然要属神，而这位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所以他借着设立的祭司，借着颁布的律法，是给他们有规范。所以在这里面有圣洁规范的一个建立，会幕、祭司、节期，让他们的敬拜跟他们的生活怎么样被上帝来塑造。各位，你会发现这很日常生活，上帝用这种日常他所颁布的律法，然后节期在他们日常生活来塑造他们。所以让他们能够在这当中怎么样终究可以享福，也就进到迦南美地之后，他们被预备好了，去到那里可以成为一个神希望他们能够呈现的样式出来。迦南美地是他们的场景，所以我们除了创世纪之外，你发现在摩西五经当中，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当中，上帝让他们能够来认识他。出埃及记让他能够认识他的名，认识他的能力。利未记认识他的圣洁，然后在民数记当中认识到他的信实，也认识到他的管教。而生命记当中你会发现他让他们认识他是那位唯一的上帝，唯一的真神。怎么样劝第二代的人要持守对约的忠诚跟爱神。而旷野也同样，当第一代跟上帝的立约，跟上帝建立了关系，这是一个他们的记忆。所以当以致当他们在往后日子被赶出迦南美地的时候，借着先知再一次提醒他们，上帝会把你们再一次带回到旷野。在何西阿书里面用那种劝勉的话语，好像要再一次迎娶这个心腹，引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语，引到旷野要对他说安慰的话语，以致他们在往后何西阿想到出埃及的这一幕的时候，想到神与他们建立的关系，神要再度把他们带到旷野，跟他们说安慰的话语，关系，亲密关系的更新。以色列人必须要经过这些，因为当他们的心仍然在埃及的时候，我们刚才谈到了，虽然身体离开了，但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价值、他们的安全感还留在埃及。他们很习惯被动，他们很习惯抱怨，他们很习惯寻求物质的满足。属灵成长需要时间，没有错。所以你会发现在出埃及当中，我们看到救赎是一个瞬间，就相对来讲你会发现很快过了红海他们就被带出来了。但是成圣你知道是一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以色列若没有经历在这旷野，你会发现他们没办法承受祝福。很多时候我们只想要祝福，或许对他们来讲也是一样，快快的能够有祝福。但是一个没有经过塑造的 一群人进入一个美地之后，就好像我们刚才一开头所讲的， 你给你的孩子就买一辆跑车嘛，他喜欢，他不需要训练的。一个没有经过塑造的族群进入了一个富饶的美地之后，你想他们会做什么？他们很快就会忘记上帝，他们很快就会陷入偶像崇拜、拜道德的败坏，受内地的影响，所以结果会是什么？他们就会失去那个地。所以没有经历这段，你无法承受祝福。所以你需要从以前在埃及，你要靠法老的粮仓，你要靠他分配的食物，你要转向哪里？转向在旷野，上帝赐下来的玛纳。你要从看得见的这种保障，转向上帝的话同在。你要在这过程操练顺服，你要在这过程学习敬拜上帝，在这过程跟上帝的关系你体会品尝到了，也同样在这过程他让他的族群 群体怎么样能够有秩序出来，对不对？他设立了怎么治理，然后安排了他们这个十二个支派到底怎么样行进，预备他们要进到迦南是要征战，免得他们在户主的时候心高气傲，然后学习按神的法度来生活。所以他们进到美地之后才不会用什么用同样的方式用暴力然后用偶像玷污的土地。这是预备期里面他让以色列民想要能够转化的，这是一个40年的旷野生活，是一个必须的一个转化过程。学习成为一个有纪律然后有上帝的圣约，懂得依靠上帝的民族，预备好他们去承受上帝所要给他们的祝福。旷野不是过渡期，旷野是一个重塑你生命身份的一个地方。所以当你在生活处境里面碰到这些的情况的时候，你不要一下子你想到你是上帝的人，上帝如果今天把你带到这种光景，带到这种挑战里面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在塑造你，上帝在这当中要重新塑造。或许你看见你自己被暴露的光景，心里面的景况，但是不要怕，上帝在这当中要重塑你，让你成为一个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从一个知道上帝的能力，好像出了埃及，哇，在埃及的时候上帝的能力胜过了十灾，胜过了埃及的 这些权力，这些啊属灵权势的，你会发现不，上帝不仅仅要让他们知道上帝的能力，他们要让他知道说学习能够有上帝的性情。这就是颁布律法的用意，从知道神的能力到学习神的性情。而这是认识神过程里面你需要转变的，也同样关系的重建当中，你会从一个跟神立约的关系里面，你会越来越怎么样，像耶稣总结的两条诫命，爱神爱人，你会能够爱上帝。你不单单只是一个约的关系，而是你成为一个体会体贴上帝心情的人。从契约的关系、盟约的关系到爱的关系，所以认识神的核心，你没有爱的回应，你会发现 你常常会处于一个恐惧的顺服，因为你不晓得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你只是因为怕他而顺服。所以我们在礼拜五讨论的时候，分享的过程里面，我也有一些体会。就我们都看了，我们知道说啊，就是要顺服，就是要顺服。你要怎么顺服？你要因为惧怕而顺服，还是因为你知道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因为你爱他而顺服？所以不要让认识神这件事情不要成为一个只是一个恐惧的顺服，而是你因为认识他，以致从你的生命当中你有爱的回应，你知道这位上帝爱你，你知道这位上帝爱你，所以你知道怎么回应他。所以刚刚这些分享也其实也解决了许多人常会问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不直接上帝给他带到迦南美地？因为美地真正的含义是神的同在，而不是物质的丰盛。没有经过试炼的信心，你没有持守产业；没有经过试炼的信心，你就没有办法持守上帝所要给你的这种产业。神要的不是给东西，神要的是跟你建立关系。在我们现代人信徒的生命当中处境，我想我们也借着今天这样的一段经文的思考，我们的真相、我们的本相需要被揭露。没有错，有歌说神照着本相接纳我们，但是神不是要你的本相不变，然后进到迦南。神要的是照你的本相接纳你之后带你出来，但是你在这过程怎么样？你有转变，你有转化，你成为一个贴近上帝，好像耶稣说，只有贴在父怀里的子，能够将父显明出来。你知道耶稣好像一个贴近父胸膛的人，他知道他的心意。上帝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上帝不是单单要给你东西而已，他要跟你建立关系。如果上帝只给了迦南美地，直接就给他，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同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拿了礼物，怎么样就走了。所以我们的心、我们的本相需要被揭露，就如同以色列在旷野当中被揭露一样。是的，我们有悖逆，我们有埋怨，我们有不信，这些情况会显露出来。但是上帝的目的会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的需要不是外面的拯救而已，我们更需要内在的更新。你就会发现在生命记最后，摩西在跟第二代人讲说，你们进到迦南之后，这群人还是会悖逆，所以他希望上帝能够掀起有一位像他的先知继续来。所以你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救恩的历史里面发现，为什么在先知以西结谈到新的心、新的灵，因为外在这些东西上帝起初用这样的方式，但是以色列人的心没有改变，就没有办法体会到救恩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神预备的耶稣基督，然后借着赐下圣灵。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说的，他说如今你们已经领受了圣灵，而这圣灵是叫人活的圣灵，因为他将这福音、将他的话语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面， 而不再是在石板里面。在我们成圣的过程，我们的心，我们的真相会被揭露出来。但是愿这样的揭露让你知道说，原来我的心需要更新，是不是我的眼目还注重在 外面的东西，只是要上帝解决困难，外在的拯救。不，你要知道你需要内在的更新。同样，第二，我们可以体会到信仰基本上没办法速成。现代人，你没办法像麦当劳一样开个车绕一圈出来你就有了。信仰不能速成，因为它需要时间。你要从奴隶的心态变为君尊的祭司，不可能一个晚上就完成。上帝培养一群真正能够认识他、能够与他同行的百姓。旷野的经历成为以色列信仰的一个起点，因为生命记反复不断的提醒你要纪念耶和华在旷野引导你，你要纪念耶和华在旷野引导你。同样，当你面临你的生活困境的时候，你经历了上帝，你也会知道说，上帝在我什么样的境况当中，他引导了我。我们每个人，你知道什么时候或许你会碰到你的旷野的季节，可能在你生病的时候，可能在你忧伤的时候，也可能在你工作转换的过程，可能刚被 lay off， 可能刚一种情况还在寻找工作还没找到，也可能在关系的断裂里面，这些都是上帝有可能塑造你生命的时候。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当这样的处境临到我们，或者是我们身在这其中的时候，改变你的视角。这些环境上帝不是遗弃你，而是他邀请你进入这种环境当中，让他对你能够说安慰的话语，是他更新关系的一个时候。失业的时候，与其你问为什么是我，不如祷告主，说在这让给我一段时刻，你要我学习什么？然后上帝，你怎么让我来信靠你？在这阶段，你来供应我。谦卑的学习，继续让神的话在你心里面。所以你或许会有许多独处安静的时候，你的祷告、你的默想，让这个阶段成为你聆听上帝话语的地方，你的生命可以在这当中更深的来经历它。教会当中，我们作为一个群体，也同样，我们或许也会面临到一些的试炼跟更新，不论有时候我们会资源缺乏，有时候甚至我们会遇到分裂的情况。教会之前碰过，我们有分裂的情形，但你会发现，事后回想起来，就是人，我们在这当中没有预备好，很多时候我们的回应有许许多多的不同，我们没办法一起体会上帝的心。同样，我们刚才讲到逼迫，教会整体，我们能够重新学习专注在神的同在，回归那起初的爱心，知道上帝给我们的产业不是外在的，不是人数多少， 是我们跟基督的联合，是我们跟基督的联合，所以我们能够在他里面能够有安息。我们怎么样能够使旷野成为伊甸？经常想到上帝的临在，来取代你想控制的欲望。你知道上帝在这当中，既然你已经接受主，也在他里面成长，你要知道上帝的临在来取代，承认上帝与我同在，能够胜过你掌握掌管，支取上帝的活水来浇灌我们所处那种好像干旱之地。愿神能够在今天早餐，我们能够在这当中看到，或许有许多可能正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但是上帝说旷野要将变为肥田，沙漠也必出快乐，耶和华也同样，他安慰锡安，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言语。上帝要再次使与你相会之地成为那生命的源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知道我们一生自从你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领受这救恩，同样借着圣灵将那复活大能的生命也赐在我们里面。主，我们渴望的就是在这一生当中能够来认识你，我们也更渴望圣灵按着你所应许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结出果子来。许多时候在我们旷野的阶段，许多人的心或许惶恐不安，或是在这当中我们陷入了深深的那种深渊里面的低潮，但是主，我们仍然仰望，知道在这里面我们你的话成为我们的信实。愿那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能够使我们好像那伊甸的果子一样能够展开，帮助我们从外在转向内在，让我们的心不再寻求只是外在上帝解决我们的困难，帮助我们在一些处境好像脱离出来而已，而是借这些的过程里面，我们更深的进到原来上帝你最等的顾念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如同主所说的，让我们能够藏在他里面，他也藏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当旷野临到，或者是我们进入那种旷野期，我们不是逃离，而是在这当中与你相遇，不是等环境改变，而是让圣灵改变我们的心，知道怎么样来面对，不要让我们自己再靠自己的力量，而是能够住在基督里，让你的生命来流淌，来流进我们。我们为这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来感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